哥罗西书三章5到7节是我们今天早上的讲道经文。哥罗西书三章5到7节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。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，因这些事，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，也曾这样行过。在海德堡教理问答的主日41、108问，第七条诫命教训我们什么？回答：一切淫乱皆为上帝所咒诅。所以我们必须全心憎恶淫乱，无论未婚已婚，都要过贞洁节制的生活。109问，在这条诫命里，上帝只是禁戒淫乱以及这类的大罪吗？回答：既然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是圣灵的殿，上帝便吩咐我们保守二者纯全圣洁，因此他禁戒一切淫乱的行为、姿态、言语、思想、欲望和一切足以诱导淫乱之事。你今天早上，在上帝的帮助下，我们的主题是禁止奸淫。你今天会看三点，就是他的偶像崇拜的本性，还有他的后果和他的补救措施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性狂热的文化中。这个社会，它重点在人的眼目和肉体的情欲上，它完完全全的扭转了圣经，符合圣经的性的观点。我们在这个这在当中。在当今各种形式的大众媒体当中都非常的明显，互联网、电视、杂志，一切都似乎致力于性就是生命的理念。这就是性，就是好像你生命的一切。性在美国已经成为了上帝，所以今天不管你走到哪里，从互联网的连接，还是到当地杂货店展示的杂志，世界都在展示不道德和性。上帝创造的尊严和身体亲密的神圣性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。我们今天就有人跟我们说，只要你觉得是对的，你就可以去做。所以对许多人来说，这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上帝。落入试探的不仅仅是社会边缘的人，否则色情片就不会是10亿美元的一个生日。不管是在牢房里看色情杂志的，还是在华盛顿国一会员有外遇，很明显的一个接一个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崇拜性的社会。我们想要通过世界上的东西 一个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来满足我们灵魂上的需要。我们整个社会都在处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中，而且情况每天都在恶化，每个月、每一年，越来越多的钱都被花费在色情片上。去推崇性的不道德，那么多的人，他掉入到这个犯第几条诫命的试探当中，甚至有一些人，他们是基督徒。色情片每天都被在制造，我们很少的人能够去真正的明白，这样的色情片是怎样的贬低人的尊严，破坏家庭，它剥削人，这对我们的创造者来说也是一种侮辱。现在这样的试探正在毁坏我们的家庭，我们自己。让上帝说，不可奸淫。那我们当然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，但这个问题不是新的。我们有时认为我们所面临的斗争和诱惑，从前都没有遇到过，但是事实并非如此。你去想一想，罗马的社会，他们有同样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一个，作者说的，因为作者写到，在那个社会，就是新约世界，有大量的妓女、小妾、情妇、同性恋者、恋童癖者、异装癖者、圣殿妓女、通奸者和奸夫淫妇。显然，社会上没有任何法律来阻止这种行为。当时并没有任何早期的基督教文化作为言论的阻碍，而我们国家直到最近才有这样的阻碍。所以，他们像我们这个社会一样有性病流行，以及一个通奸社会所伴随的其他所有事情。事实上，超过一半的新约里面都在讲性的不道德，因为许多基督徒就是从那种生活方式得救的，他们每天都要面对一个对性很迷恋的文化。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，对过去的人来说，他们的情况并不比我们今天的情况容易，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保罗他在哥罗西书3章写到的，他呼吁信徒们在一个不纯洁的世界中保持纯洁。保罗。在这整个很多的经文当中，都在说不可奸淫。 在这里面有很多的词语来形容性罪。保罗用了一些词语，他在第五节当中就说到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。然后他就提到了哪些需要被致死，第一个就是淫乱，也是希腊语当中的一个淫乱，英语当中的色情片就是从希腊语这个淫乱而演变而来的，它是希腊语的这个词是一个总括性的术语，描述各种不道德的性行为，它被用来指代任何形式的婚外性关系，包括乱伦、同性恋、受教和强奸等事情。但是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继续使用了另一个词，他的意思是污秽。这个词在希腊主要就是明，它的意思就是邪恶或者肮脏的思想，就各种样的幻想，就比如对你不是你配偶的人有性的想法，这就是不洁，就是不干净。耶稣他在马太福音5章28节当中，他谴责一个看着女人，然后在心里他行淫的人。接下来，保罗用的一个词就是邪情，这是希腊语当中来表示激情的词，我们也可以说它是没有节制的感情。这个词被描述用来控制，它是被用来控制我们，而不是我们被情绪所控制。在这里，他指的是在性方面有过度影响的强烈情绪。保罗用的第四个词就是邪恶的欲望，就是我们 KJV 说的恶欲。这指的是对性满足的无度渴求，驱使一个人以上帝禁止的方式来做一些事情来获得满足。当然，就是婚姻以外的人们做的一切。保罗用来描述性不道德的行为的最后一个词是贪婪，或者我们可以用希腊文来翻译成贪欲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的就是这整一个生活的方式，那种自私的生活方式。奸淫，它的中心就是偶像崇拜，对自我的崇拜，而不是对上帝的崇拜。当然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每一种罪基本上都是在一个人的感情中用自我，是自私的方式，而不是来满足基督。而保罗接着在第五节当中说，我们的贪婪，我们的贪欲，我们的偶像崇拜，就是各种各样性不道德罪的根基。所以，当我们落入罪的时候，我们用我们犯这样的罪来代替我们对上帝的爱。有一个人说，那些跌倒在罪里面的人不会跌倒得太远，这就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在一个人你自己通过你自己的生活当中犯罪，你会明白的，在一个人真正参与不道德的罪之前，通常会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一些其他的事情导致了这种罪，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。他就说你不要采取任何的一个行动。行为上的不道德并不是从行为开始的，这个问题要深得更多。一个人，保罗说，他说你必须要 脱去救人，你要去治死那些罪，你必须要对那些上帝没有让我们去做的那些事情，关上我们的眼睛，闭上我们的耳朵。不要变得贪婪，你不要被自己的邪情恶欲所驱使，来取悦自己，而不是上帝。这样的奸淫的罪，它是和上帝赐给我们的婚姻是这样的相反，这表示了我们对上帝的不满足。我们在上帝以外去寻求一个替代，你在敬拜你的身体，你在敬拜人他在生理上的一些东西。这是上帝禁止我们在第七条诫命当中做的，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。人们，不管是你还是我，当我们选择去在性上面犯罪的时候，不管我们的行为还是我们的头脑，我们都在拒绝承认上帝是我们唯一的敬拜的对象。性的不道德不仅仅是一个平行的一个水平上的一些个问题，你不仅仅是在对你的妻子或你的丈夫犯罪，你在精神上或者是肉体上有奸淫的时候，你也在犯罪得罪上帝，你也让自己成为一个愚昧人，你要去寻求你自己的上帝，而不是寻求那个真的上帝。性的不道德，他所有关于的事情就是你是谁，你在为谁而活。当你犯罪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你自己是上帝，你应该是敬拜上帝而不是受造物。所以这是一个上帝禁止的罪。你去想一下，耶稣他做的。他把第七条诫命上升到一个新的程度上。你不能说我在犯这个罪的时候没有犯罪得罪任何人。像你说的，不要觉得跟上帝没有关系，不要觉得只是你自己的事情。你在毁灭你自己。所以，根据保罗他在腓立比书说的，那些敬拜上帝的人，他是在灵里面敬拜；所以那些犯奸淫的人，他从敬拜上帝当中转离。这就是偶像崇拜，他们把自己放在上帝之上，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点，奸淫他偶像崇拜的本性。所以，年轻人，你们会和这个罪去跟他玩弄吗？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在玩火，你在毁灭你自己。这个罪的后果就是我的第二点，这样的深，我没有办法在一个讲道里面覆盖我所有要讲的内容。但是保罗他在第六节当中说，哥罗西书3章第6节，你可以跟我一起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他说因这些事神的愤怒，这些事就是那些邪情贪婪，就好像拜偶像。因这些事，这五六个所提到的事，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些悖逆之子。所以在这个生命当中，他会毁灭我们的生命。保罗他在这里提醒我们，神的愤怒会永远 长存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没有为这些罪在基督里面悔改的话，有一天上帝会让我们来交账，我们会在地狱里面，他的愤怒会一直在我们身上。所以有很多的经文在讨论这个问题。哥林多前书6章9到11节，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。这是第一个，他说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青男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，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你们也可以看到，这他列举的这些事情前五个都是关于性的不道德。然后保罗接着说，他在下一节接着说，就是哥林多前书6章11节，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。来赞美上帝，你看上帝他已经有了新的创造，所以当那些人被洗净的时候，他们跟过去那些世界里面不洁净的罪已经没有关系了，已经被洗净了，成圣了，称义了。你敬拜上帝，你在你的灵里面敬拜上帝，所以这些罪他没有办法再辖制你了。这就是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它的后果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承受的地狱是非常非常小的，然而在你将来的生活生命当中，这个惩罚是非常非常大的。保罗说这样的罪是这样的不好，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，那些不悔改的，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。神的愤怒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它可能是最强的一个词。我没有说上帝的怒气，我们在说是上帝，那个全能上帝的愤怒，这非常严重的。然后你也可以很快的就落入这个罪，就是在你的电脑上随便点几下。保罗说，这使神全能神的愤怒降临在你的身上，在圣经当中，我们可以理解到上帝他这个愤怒的几个特性。第一个就是没有办法站立得住的，没有人能够在这个神的愤怒当中站立得住。以赛亚书在说，谁能够在你的愤怒当中站立得住呢？第二个就是你当上帝的愤怒临到你的身上的时候，当你继续在崇拜受造物而不是基督的时候，就好像希伯来书2章3节他说的，你的上帝的愤怒是你没有办法脱离的。上帝的愤怒他也是非常大的，他可以彻彻底底的毁灭你，他在身体和灵魂上波及到你。所以圣经当中说，这样的一个罪，当我们离弃上帝，第五点他也说，这是一个恒久长存的一个愤怒，上帝审判义人，上帝每一天都为那些不义的人而愤怒，这永恒的愤怒，它没有一个尽头。如果你不悔改的话，如果你不抛弃你的罪逃向基督的话，这些人 就好像圣经里面说的，他会被上帝永恒的愤怒而惩罚。所以，当我们落入这样的不道德的罪的时候，我们犯了很多的罪，我们违反了我们和上帝当中爱的关系。我们也违反了我们作为上帝的孩子的一个身份。如果你是一个信徒的话，你应该认识你自己的罪，然后向上帝而活。你看到我们这样的罪，使上帝对你的恩典好像虚空一样。这样的罪把上帝赐福的美好的婚姻，当我们可以无私的在婚姻当中使用的时候，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罪恶的东西。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你在毁灭你自己的想象，你这样的罪，它可能在以后的日子来辖制你。如果你不小心的话，你会上瘾的。然后你会越来的对上帝的教导不敏感，然后你会在当中有羞辱，有罪。然后你永远不会想要跟别人交谈这样的事情。你在喝那个脏的水，它使你生病，它也不会让你得饱足，它会让你非常的虚空，让你非常的有罪恶感。它使你想要逃离上帝，当你本应该来到上帝面前悔改，寻求赦免的时候，当你应该脱下旧人，穿上新人的时候，你把你在基督里面的自由交走了，你换来的是你在罪里面的辖制。如果你不小心的话，这个罪，这个毁灭，会带给你整个家庭，甚至是整个教会，有这么多的后果。你在毁灭一个上帝本来要赐给婚姻的一个关系，你在影响你的孩子。保罗把这一切的事情讲给哥罗西人说，说这样的事情逃离，不要奸淫，不要犯奸淫。所以，那这样的救赎是什么呢？保罗实际上在哥罗西书给了我们一个补救措施，在第二章的结，哥罗西书二章的结尾和三章的开头，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重生，你必须要在基督里面悔改，然后投向基督，单单的相信他能够给你救赎。保罗在二章，哥罗西书二章的结尾的时候，他说， 在20章，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你看，如果你们若是，你们怎样与基督同死？除非你重生。你看，在第3章1节说，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所以唯一的你可以战胜这些罪的，就是你曾经犯的那些罪的方式，就是。唯一的方式可以放下你之前的敬拜肉体的生活方式，就是真正的去借着复活来敬拜上帝。哥罗西人他之前的生活就是他落入了罪，他们想要。用这些罪来使自己的行为是好的。你自己做了一些事情，你错失的是你真正该做的事情，你没有重生，你没有和基督有关系。如果你没有重生的话，即使你想要管理来避免一些罪，但是你还是没有重生，没有得到救赎。你不要想要通过你自己的方式去做，你需要在基督里面。第二点就是，保罗在这里给了第二个原因，就是你没有。在根据哥罗西书3章1到5节，你没有照着这些话来活。当你落入这些不道德的罪的时候，因为你没有在寻求上面的事情，没有通过复活的基督来寻求上面的事情。如果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情。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在这地上和这些罪一起死了。这是我们该活的方式。不要把你的心放在这地上的事情。把你的眼睛，把你的耳朵从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离开。除非你靠着圣灵的帮助，保罗说，如果你不靠着圣灵的帮助的话，你还是会落入那些不圣洁的罪。你马上就会。落入到，你会倒退，回到你之前的生活当中。你要思想上帝的话语，把你的思，你要思念上面的事情，寻求恩典。第三个，就是第5节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是致死，就是要把它杀死。不管是你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犯奸淫，你就要杀死它。你要去避免这些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、贪婪，你要致死你在地上的肢体、肉体。每当有人在试探你的时候，你祷告，你走开。你想一下，那样的上帝的愤怒会临到你身上，地狱般的。愤怒，你不要去犯这样的罪，去受这样的愤怒。 第四个，补救措施，这些都是紧密相连的。所以，当你脱下旧人的时候，你要穿上新人。就是你怎样活你的基督徒的生活。他接着说，保罗他在第八节说的。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、口中污秽的言语，所以你要把这些脱去。这是救人，救人的行为，你把它脱去。如果你有这些的话，你不是一个基督徒。你不要回到那个救人的生活当中。圣灵是可以帮助你的，它是有力量的，它可以帮助你去思念天上的事情，它可以帮助你脱下旧人。然后你也穿上了新人，在第十节当中，他说你要穿上新人。他在第十二节说，这个新人就是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就是。饶恕那些人，就好像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一样。你让基督的话在你的里面能够活出来，能够在你的里面。所以，不管你做什么，不管是你手所做的还是你说的，你都要归感恩给基督。这是我们对圣灵的依赖。脱下旧人，穿上新人。这是唯一我们可以赢这一场仗的办法。所以你把你的眼睛转离，你关上你的耳朵，你离开。当试探来临的时候，你要说不不，我。我是在罪里面已经死了，我在基督里面是活的，我不会让基督的，不会让上帝的愤怒临到我的身上。你穿上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你要照着基督的样式所活。恶魔会一直的。想要跟我们说谎来骗我们，告诉我们哦，这不是很坏的事情，这可能就只是一秒钟，然后你没有在伤害什么人，这样的借口是没有终止的。保罗说，这是基督的上帝的愤怒临到你，所以当你落入这样的罪的时候，不管是年轻点还是年长一些。不管性别，不管你有没有结婚，你要立马停下来。你要现在就要跟上帝悔改，你现在就要承认你的罪，不要继续。你去寻求帮助，脱下旧人，穿上新人。当你尝到新人的滋味的时候，你知道基督，他比那样的罪给你带来的甜，好上千倍万倍。所以在基督里面，借着圣灵的力量。如果你借着基督的力量去做这些事情，你要知道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死去，一同复活了。你不要把那些脱下的旧人再穿上，你要穿上新人，在基督里面行走，把你的心放在上面的事情上。 这是你该活的方式。所以，当你致死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？你在寻求完全的毁灭，你没有把你的窗户开一点点，让罪进来。你在捏死这个怪兽，你让这个罪无处可藏，你不会让这个罪藏在你的地下室，然后时不时的去看看。你的地下室，你要关上门，你要关上你的窗户，这是罪恶没有不该进来的地方。当然，致死罪的时候不是容易的，它是痛苦的。保罗用了一个比较暴力的词来形容这个，唯独圣灵可以，你不可以说唯独圣灵可以帮助我做，我就等着圣灵来做吧。不，圣灵，这样的我们致死罪，是我们逃向圣灵，然后我们是寻求圣灵的帮助，但是我们要和圣灵一起做。保罗没有说你要和你的罪来玩弄你的罪，你要有攻击性的，你要把剑刺穿那个罪。主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每个人来做。保罗在罗马书13:14说，你要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你必须要全心全意的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。下一个问题就是说，我们要让它纯洁圣洁，所以上帝禁止一切不好的行为。所有不好的思想、行为、言语，不管是什么，那些让你落入这些罪的时候，你立马的停下来，你转向另一条路，你穿上新人，脱下旧人。上帝给你这个力量去这样做，你拒绝和罪进行调解。不要让他进你的家，他可能会让你继续的堕入这个方向。可能对某些人来说，你们就是要切断家里的互联网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不要再为我们自己、为我们的孩子、为我们的罪找借口，不要为彼此找借口。你不会说，哦，我的儿子是一个非常棒的孩子。这不是很差的一个罪，哦，这是的，是上帝的愤怒，总是非常不好的，你必须要脱下旧人，穿上新人，你没有办法来做这个，除非你在上帝的话语里面，你去记上帝的话，你去思想上帝的话，你去灵修，你去活出上帝的话，你知道上帝可以帮助你，上帝会帮助你的。你记那些经文，上帝是可以帮助你的。去记那些上，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不管做什么都要为着上帝的荣耀而做，不管是吃还是喝。所以你可以为你自己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稳的根基，你和你自己的眼睛， 立约，你不会忍耐任何一个罪，你不会忍耐的。箴言书六章二十七说：“人若怀里揣火，衣服岂能不烧呢？”你不想被烧，所以我们必须让我们的衣着、我们的行走、我们的谈话、我们的手势，甚至我们的身体自在，要恭敬、谦卑、谦虚的去处理这些。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告诉我们，必须为每一个场合穿着合适的衣服。申命记二十二章说，男人和女人穿的是不同的。如果你不想被烧死，就要避免一切不贞洁、不干净的行为。这就包括了不雅的衣着、不雅的言语、不雅的眼神，你都不要去做。关上你房子上的窗，房子里的窗户。父母，如果你不想让你的家庭被上帝的愤怒烧死，那你就要控制你的家庭。在你的家里面建立一个系统，去寻找一个好的能够过滤互联网的东西，但是不要依赖它。把你的电脑放在家里公开的地方，不要让孩子们在卧室里接触互联网。孩子们，如果有人给你看了一个不好的图片，不，一个杂志，拒绝看它，就说我不做这个。甚至你要去拒绝那些去看那些网站、那些不好的电影，来违反第七条诫命。如果你看到了它往那个方向发展，立刻把这个电影关掉。如果有些人给你发送什么不好的东西，你就马上的把它关删掉。你不要去消耗你自己的能量，去看你能够避免多少的罪，你能够在这样不好的材料上坚持多久。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灰色地带，但是你必须在你里面有一个好的原则，没有其他的任何东西没有办法掌控你、掌管你。你是畏罪死的，你要把你的心放在天上的事情，就思念上面的事情。我没有办法给你一整个，一条你该做的事情，然后你就知道你照这个做，你就会一定会好的。你必须要爱上帝，为着他能够有圣洁。你知道，一个女人，一个 Wesley， 她有好多个好多个儿子，好多个孩子。然后，有一个儿子就问她，她在属灵上有一些问题，她说：“妈妈，有怎样的一个事项，一个例子，你可以告诉我，给我很多的东西，然后我可以遵守，然后我可以安全。”不管是什么，简单的来说就是，那些不管他看上去有多么的好、多么的纯洁、多么的天真，但是当他为了你的身体而侵占你的大脑的时候，这就是不好的。它可以应用在很多的方面，不管是你在单身的时候、约会的时候，还是在你结婚了以后，我们要为了我们的上帝，不要和我们的大脑玩游戏，告诉我们这是好的，不可见影。特别是你们，亲爱的信徒，你们已经 你们已经和基督一同死了，你们要脱下旧人，穿上新人。你要活得像一个基督徒，阿门。你在天上的上帝，你在你面前跪拜，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，求你帮助我们来为每一个我们知道的罪悔改。你让我们可以关上一切的试探，一切引我们犯第一条诫命的试探，求你让我们来致死他们。通过圣灵的帮助，哦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为这圣灵感谢你，感谢这个力量，感谢你，基督是这样的可爱，这样的吸引我们，他们比这世上的东西好很多。基督里面的喜乐色彩是这样的好，它是我们的力量。哦主，帮助我们来打属灵上的仗，帮助我们脱下旧人，脱下魔鬼的工作，帮助我们穿上圣灵的工作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